再次来到大家面前，非常的荣幸，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敬拜战争啊，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二十七节。今天的这个正道的时间可能有一点点长，所以大家要忍耐一下，因为经文比较长哈。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非常有名，大家都听过这个耶利哥之战吗？就是神差遣他的仆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打那个耶利哥城啊。然后最近其实近代有考古发现耶利哥城啊，确实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大概那个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哈。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二十七节，讲的是耶利哥之战。请听神的话语。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在约柜前，在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勇往向前啊，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吹一面走一面吹。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头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十五节，到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是妓女喇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到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二十四节，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独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具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27节，最后一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啊，感谢主的话，这段经文很长哈。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时间是你的，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就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啊，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到底，这个耶利哥之战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来颂赞你的名，来赞美你，在我们赞美那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对圣经熟不熟，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靠着敬拜就打赢战争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哪里呢？是写在历代志下20章啊的约沙法的故事哈。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名叫约沙法的好王啊，这个王很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在他执政的时候呢，遇到很多困难，就是他有两个邻国，叫一个叫摩亚，一个叫亚门，经常来骚扰这个犹大国啊，他是犹大国的国王。有一次他们集结军队啊，并且联合了周边一些小国家，就来攻打犹大国。这时候的犹大国军事实力是比较弱的，那怎么办呢？那约沙法啊，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聚会，然后要敬拜神，然后向神祷告。于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先知向他跟犹大国的百姓传达了神的旨意。先知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实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第二天早晨，约沙法就带着军队来到了战场，他让军队摆开阵势。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阵前设立了一个很大的诗班，这个诗班呢，他还让这个诗班穿上圣洁的礼服，然后干什么？大声的赞美神啊，一场敬拜啊。这就是历代志下第20章所记载的。哇，于是这个神迹就发生了。什么神迹？前来攻打他们的这个敌人产生了内讧，彼此击杀，最后尸横遍野，就是以色列人就站在那儿看热闹，看了一下午啊。最后以色列的士兵去捡这个战利品，就捡了整整三天。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其实属灵征战的方式不见得是我们常人所想的那个样子啊。我们想到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征战，对不对啊？但是属灵征战其实你看是靠神的能力征战，而我们应该做什么啊？神的子民应该去敬拜神啊。其实约沙法的这个故事讲的是敬拜战争啊，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但是这个其实还不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敬拜战争的案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之战才是圣经当中敬拜战争的第一个案例哈。我讲这个例子主要是让大家明白，就是耶利哥之战它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啊，后面还发生过的啊。那么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耶利哥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对不对？但是以色列军队怎么样取胜的？他们取胜的方法竟然是通过一场举行了一场敬拜礼仪而取得了城池。所以耶利哥之战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中心思想啊。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这个中心思想是神呼召我们以庆贺基督十架救恩的敬拜来赢得属灵征战的胜利啊。这句话应该不难理解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也许你会觉得说，是吗？难道敬拜就可以赢得一场征战吗？ OK，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啊，你不相信这个耶利哥之战是怎么打的，跟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有什么关系，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大概是3500年以前的战场，一起来观看这场通过敬拜来获得战役胜利的这一个场景，好吗？ 好，首先我们来讲讲攻取耶利哥的方法。我们上次讲到，还记得吗？上次讲到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在吉甲安营，对吧？他们拿了12块石头在吉甲安营，然后他们在吉甲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行割礼，还有一个是守逾越节。然后最后他们准备要进攻耶利哥的时候，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接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请问接下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约书亚记哈，一直讲到今天，前面都是属灵征战的预备工作。但是从今天开始啊，也就是接下来这个以色列军队，以色列人就要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个属灵征战。那么他们打的第一场仗啊，就是叫做耶利哥之战，就是要去攻取耶利哥啊。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一场一场的战役，都会告诉我们神要他的子民如何进行这个属灵征战哈。但是这个耶利哥城啊不好打，为什么呢？首先耶利哥城你必须要打，因为它在这个交通要道上面啊，它在这个约旦河谷，离约旦河不远的这个地方，它正好是以色列进入迦南腹地之前必须要攻克的一个堡垒。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攻克的话，后面的这个粮草辎重就会产生问题啊。所以以色列必须要打，但是耶利哥好打吗？非常难打，它是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今天有考古发现啊，就是这座城市其实是被建在一个小山丘上，其他地方都是平原，就它这个地方凸起来变成小山丘。所以耶利哥的城墙不是建在地上的，它是建在山上的。城墙下面有很多的石头，所以如果你要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敌军哈，进攻的一方他要仰攻，大家明白吗？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要去仰攻一座坚固的城池，下面都是石头地基的城池，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以色列一场硬仗要打。而且我们从经文里面还可以看到，耶利哥城不光它是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耶利哥城已经对以色列的进攻有所准备了。我们来看第六章一节哈，第六章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闭严谨，无人出路。我们其实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妓女喇合的故事里面就已经知道耶利哥城情况了，大家还记得吗？第二章一到七节里面渲染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耶利哥城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好以色列人来进攻啊。那么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解读这个场面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属灵征战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仇敌撒旦严防死守，就跟这个耶利哥城一样，不容许神的子民在征战中轻易获胜，大家明白吗？好，那怎么办？好，很简单，你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靠自己，对吧？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寻求神的帮助。要想获得属灵征战的胜利，就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而行，这就是接下来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六章二节神出场了，对吧？神的帮助来了哈，神要告诉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在属灵征战当中获胜，有什么秘诀啊？我们一起来看哈，六章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哎，这个神说话非常有意思，我们想要神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他说你放心你打赢了。哎，等一下神啊，这个还没打就赢了，是不是啊？这个仗怎么还没打就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征战原则，叫做神为他的子民征战，明白吧？耶利哥的城墙是怎么倒的？不是以色列人把炮给他轰下来的，是他在欢呼敬拜中倒了。请问怎么倒的？神把他击倒的啊，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你看，神首先给了他子民一个极大的安慰，看到没有？不要担心，属灵征战虽然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为你们征战，你们一定是胜利的。好，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哇，感谢主，这是神的主权，那么人有没有责任？好，接下来神会说，人也有责任。那么接下来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呢？既然神为他们征战，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的三到五节。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着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所以六天围几次，绕行几次，绕六次。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要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啊。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出来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属灵征战的真相。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什么是属灵征战的真相啊？哎，弟兄姐妹，你们仔细看，属灵征战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征战？是，对不对？肯定。可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哎，它的核心竟然是一场敬拜。看到没有？好，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也许你没有看出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大概有四个层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神吩咐约书亚的这段话，其实他的命令里面，无疑这是一场军事行动，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什么？你要带着一切兵丁，这四个字一出来，你就知道以色列的军队要出场了，对不对？以色列的军队要出现，所以这就是表明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军队要做什么呢？神说你要绕城啊，要行军，对不对？打仗要行军，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等到这个城墙倒塌的时候，要往前直上，要冲进去把城内的敌人消灭。其实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更仔细的看到，约书亚是把他的整个以色列军队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在约柜前，第二部分在约柜后。大家可以想象吗？有一半的军队在前面，有一半的军队在后面啊。所以这个有一点点类似于在旷野当中以色列军队行军的队形的一种转变，虽然本质相同，但是它的形式稍微有点改变，因为它是一种行军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属灵征战是什么？是切实的真刀真枪的征战，它不是一个文学用词，明白吗？它是一个真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虽然它是一场真实的征战，可是它竟然是一场敬拜。我希望我这样讲能够给大家一种张力的感觉，它是真实的征战，但是它又是真实的敬拜，明白吗？它不是一场敬拜表现出好像像征战，不是，它是真实的征战，同时又是一场敬拜哈。那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是个敬拜呢？ OK， 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军队在哪里前后，那么请问这个整个的行军路线当中，过程当中，这整个的队伍的核心是什么？哎，中间那块其实不是以色列军队啊，是什么？是祭司、约柜和百姓，看到没有？他们走在这个队伍的中间，这个军队好像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这还不能够足以证明他们是在敬拜，虽然核心是约柜、是祭司和百姓，还不足以证明是敬拜。什么可以证明是敬拜呢？我告诉大家，神刚才有说什么？神命令这个祭司干嘛？吹羊角，对不对？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干嘛的？吹的。哦，这个太重要。请问吹角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吹角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打仗要吹角，吹响这个进攻的号角啊。一般是谁吹呢？将军命令这个士兵去吹，明白了哈。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更加的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要神要呼召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的时候，让祭司吹角啊，这个角色就不是士兵，而是祭司啊。所以这个吹角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打仗，但是还有一个是敬拜。那么在这里到底是打仗还是敬拜呢？这里其实更像是敬拜，你们发现没有？因为不是士兵在吹角，是祭司在吹角，显然就是一个敬拜的呼召。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就会发现在西乃山下我们就听见了这个角声，就是一个敬拜的呼召啊，一共出现过三次，应该是19章13、16、19节啊。而且神吩咐摩西，只有在角声拖长的时候，才可以靠近山脚下。 这个跟耶利哥城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惊讶地发现，耶利哥之战的核心竟然是一场敬拜礼仪，属灵征战的本质竟然是敬拜。那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我等会儿解释。好，还没有讲完。这段经文还让我们看到，它不光是一个军事行动，不光是一场敬拜。那么这个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呢？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的目的是庆贺。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是庆贺？六章二节刚才讲过了，对吧？神告诉约书亚，他已经把耶利哥王交在他的手里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赢了，所以接下来你们子民应该来聚集来庆贺，对不对？而且六章五节哈，有个很重要的词，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当祭司的脚声拖长的时候，百姓要大声呼喊，是吧？好，这里有两个词同时出现哈，一个叫脚声，看到没有？吹脚，另外叫什么？呼喊。请大家记得，当这两个词一起出来的时候，表明是场庆典。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节经文非常的清楚，吹角和呼喊，欢呼就是呼喊啊，干嘛的？是一场敬拜啊。目的是什么？庆贺约柜到家，是吧？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神宣告他已经得胜了，同时又出现了祭司吹角跟百姓呼喊，这分明就是一场庆贺的敬拜。这场敬拜是为了庆贺。那么庆贺什么呢？这是什么庆贺呢？这段经文也暗示我们了，这是一场逾越节的庆典啊，我再讲一遍，这是场逾越节的庆典啊，准确来讲应该叫做除教节的庆典，但是为了大家好记一点啊，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旧约没有那么好的理解的概念，所以你可以记成逾越节的庆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攻打耶利哥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哎，我们上次有讲到了，以色列干嘛？在吉甲守逾越节，所以耶利哥是在以色列守完逾越节以后打的，对不对？那么是不是相隔时间很长呢？很短。为什么？守完逾越节，这里虽然没有讲是哪一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很有可能就是第二日啊，因为约书亚行动非常的快速。当他守完逾越节的时候，接下来请问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约书亚遇见了一个耶和华的元帅，对吧？那么请问这个耶和华的元帅他手里拿了个什么东西啊？他手里拿了一把刀，对不对？他来干嘛的？他就准备开始要打仗了。你想，一个人已经把刀都拔出来，他要干嘛？就马上要征战了。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的相信，逾越节跟攻打耶利哥这两件事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大家明白吗？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说这是第二天，但是我相信很有可能是第二天，但最起码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好，如果你发现了这个，请你回想一下，第一次逾越节是不是跟这一次非常相似？请问第一次逾越节在什么时候？在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记得吗？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呢，有第一次的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羊羔，然后天使越过以色列的家的门口去击杀埃及的长子，这才让以色列能够得以逃脱埃及人的掌控，走出来，是不是？可是这个拯救完成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啊，这个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走到红海边，这个时候麻烦来了，埃及的追兵追到了，对不对？那个云柱火柱隔开，然后埃及的追兵得到，这怎么办？神说，摩西你伸杖把那个红海分开，所以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红海，而埃及的追兵葬身海底，对不对？所以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不仅在逾越节那一天，也包括过红海，是不是？所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不只是守逾越节那一天的节日，而是在逾越节后面紧跟着有一个叫除教节，也是七天，明白吗？逾越节是正月十四，除教节 严格说是正月十五，但是如果你今天问很多的犹太人，他会告诉你逾越节就是除酵节，逾越节的第一天就是除酵节，因为这两个是完全连在一块的，都是去纪念以色列人得自由释放啊。不过除酵节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除掉旧酵，以圣洁完全的奉献给神啊。好，所以请问耶利哥城的逾越节跟攻打耶利哥这件事情，跟第一次逾越节和神把以色列百姓从这个红海拯救出来，是不是很类似？是不是相同的？神要让他的百姓再一次看到他在逾越节以后应该如何为他们征战，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是吗？所以你看，耶利哥之战是不是一场逾越节的庆典，对吧？当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以后，当神拯救了他们的子民，他的子民出埃及之后，就是属灵征战的开始。而这场属灵征战竟然是庆贺我们获得新生和自由的敬拜礼仪。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的属灵征战也是在我们经历了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以后才开始的。请问这是一场什么征战？是一场敬拜礼仪。基督徒有一个敬拜的人生啊，我等会儿再具体详细讲这个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打耶利哥城啊，神的这个旨意当中让我们看到它是一场逾越节的庆典，明白吗？但同时这场逾越节的庆典还有一个特征，它是一次那个见证，伟大的见证。神告诉约书亚让约柜祭司百姓军队干什么，每天在干什么？绕城啊。那为什么要绕城呢？有圣经学者研究认为，这个叫做戏剧性的，以戏剧性的方式在敌人面前夸胜，这圣经学者说的哈。不过有一节经文确实提醒我们，诗篇48篇的12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面旋绕，点数城楼。”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用绕城的方式来欣赏这座圣城的美丽和庄严，欣赏这个神的作为啊。所以绕城它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事情啊，它是有所指的，它是神刻意安排的。那么为什么在敌人面前绕城呢？其实就是向敌人展现出神的荣耀。你看神已经胜了，我们绕城，等会儿大声呼喊，你们就完蛋。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逾越节的庆典也是一次有力的见证，是吗？属灵征战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神荣耀的时刻了。好，我讲到这里以后就把整个神要约书亚所做的事情讲完了。我这样讲，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非常的重要，让大家能够明白敬拜战争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完了解读完了这个神对约书亚的命令以后，我们可以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哦，属灵征战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靠人的能力拼搏努力奋斗，属灵征战是在敬畏和顺服当中去敬拜神，庆贺拯救我们出埃及的逾越节，以此向世人见证神的荣耀。这才是神的子民属灵征战的真实的画面，明白吧？所以当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带领以色列进行这个第一次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给了我们个征战的典范，因为这是第一场战役，这是一场属灵征战的样板，值得我们去仿效跟反思的，是吧？那么请问这场征战的样板讲了什么？属灵征战是一场敬拜，是一场庆贺逾越节啊，这个神拯救他子民的一个敬拜，明白吗？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哇，你这个解释我第一次听，呵呵，哇，这个属灵征战解释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啊！亲爱的弟兄，你会不会讲错呀？呵呵，因为你说的东西我明白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那个我重生得救，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献上，重生得救以后，我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敬拜，进入一个征战，然后这个征战是一个敬拜， 所以我每天都要来哈利路亚赞美神吗？我每天都应该上教会吗？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你担心我解的不对，那么请你继续往下看。我们要继续来读这段经文哈，接下来的经文你将看到我的解释是对的。为什么呢？属灵征战真的是一场庆贺约节的敬拜，因为约书亚对神的命令的解读就是这样的。因为接下来约书亚要向这个祭司和百姓来传讲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书亚就是这样理解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到底是怎么来传讲神的命令的，他是怎么理解的哈。如果你去读下面的经文，一共可以看出有五个方面，那我接下来就从这个五个方面来跟你解释哈。首先，约书亚强调祭司的作用。当约书亚领了神的命令以后，他首先传达的对象是谁？啊，你们可以看到是祭司，不是军队的士兵。我们来看第六章六节哈。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着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为什么他找祭司啊？因为约书亚知道这场战争当中核心不是军队，而是祭司和祭司吹羊角这件事情，所以他先找来祭司，这说明他完全理解神的旨意。好，找完祭司了，那个复刻了神的命令以后，接下来他找谁？找军队？没有，他找的是百姓啊，因为他知道百姓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比军队更重要。我们来看第六章七节，他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百姓当中有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是最次要的，不是吗？当约书亚这样传令给以色列全军以后，哇，你会发现整个的作战的队形就形成了。首先祭司站好位，接下来百姓站在后面，最后拿兵器的百姓就是那个军队一前一后，是吧？整个的作战的队形因为约书亚的正确理解而成型了。你看约书亚是一层一层把神的话语给解开的，对吧？好，六章八到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所以显然这个以色列的全军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行军队伍的核心是祭司和约柜，以及祭司吹羊角是这场征战的核心。所以你看这场征战是一场敬拜，约书亚非常的清楚他深谙神的心意。好，这是第一点，约书亚强调祭司的作用。第二点，约书亚理解征战的次序。我们来看第六章的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说，不可出你们的口。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时候，那时候你才可以呼喊。”那这句话说明什么？这句话说明约书亚知道什么是这场征战的关键点啊，就是百姓的呼喊，是吧？他知道这是个敬拜，对不对？所以百姓的呼喊非常的重要，这是场庆贺。那么庆贺之后呢，神的大能就要彰显了，百姓呼喊以后这个墙就要倒塌了，对不对？所以他严禁百姓随便呼喊，因为敬拜需要次序，唱诗的时候要用嘴巴唱，不唱诗的时候听讲的时候要用耳朵听，所以听讲道的时候不要用嘴巴唱，唱诗的时候也不要不作声，敬拜要有次序，这个次序是神定的，人不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想法乱来。所以约书亚就以此告诉百姓，因为他非常了解这是场敬拜。好，约书亚这样传令给以色列全军之后，整个作战的次序就形成了。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一到十四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圈，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面住宿。约书亚清晨起来，祭司又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又回营去了。六日都是这样行，多么有次序啊，是吗？好，这是第二点， 约书亚理解征战的次序。第三点，约书亚下达了灭绝令啊，约书亚下达了灭绝的命令。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五节啊，第七日清晨啊，他们一共绕了六天，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最后一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七次。我问大家，为什么要黎明起来啊？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因为那一天要绕城七次了，平时就绕城一次，那一天绕城七次，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要早起啊，敬拜的时间蛮长的，要早点起床。而在这一天，约书亚还下达了一个灭绝令啊，他怎么说的呢？六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毁灭？只有禁于喇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你不要拿神的东西。”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只要有一个人拿，就全都完了，对不对？是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约书亚下达了一个严格的灭绝令，对不对？约书亚这段话，其实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读到后面就知道，这段话是给后面亚干犯罪，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做铺垫的，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征战的事实，就是属灵征战是一场敬拜，这场敬拜要完全的圣洁。在这场敬拜当中啊，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属神的东西必须归给神，绝对不可以拿，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什么都不可以拿，不可以拿金钱，不可以拿神家的金钱，不可以拿神要你的时间，这个叫做灭绝令。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约书亚真的是把这场征战看作是对神的圣洁的敬拜，看到没有啊？这个打仗，我们知道古代打仗最常见的就是攻入城池以后干嘛，烧杀抢掠。因为如果你不给士兵烧杀抢掠，这个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战争的动力，打仗是要死人的，是要被人家砍成八段的，有这个风险啊。我今天不抢一点吗？我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对不对？所以古代的战争一般都是士兵到城里面打赢了，大肆抢掠财宝，这是他们打仗的动力。如果做将领的一旦禁止这个手下干，说不定手下就造反了，对不对？或者说消灭了他们打仗的积极性，就没有人来跟你了。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属灵征战正好相反，属灵征战是一场圣洁的敬拜，不是为了成功的神学或者是今生的富足，看到吗？好，这是第三点，约书亚下达灭绝的命令。第四点，约书亚知道救恩的目的。有人说，哇，我刚才读到这里好像感觉很残忍的，你看神在耶利哥之战当中好残忍，把当地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杀光了，难道这个神是慈爱的吗？我不评论谁说好或者怎么样，我只想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就请你继续把这段经文往下读，因为接下来你将看到属灵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拯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哇，这个约书亚还记得妓女喇合。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里。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和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耶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段经文啊，不仅表明了神的信实，对吧？神记得妓女喇合啊，这段经文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是属灵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哎，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再讲仔细一点，属灵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那些曾经不信主但如今却愿意真心归信神的外邦人。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那我解释一下，圣经学者研究发现，第六章的第十六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是当时耶利哥之战的具体的情况，对吧？具体场景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毁灭，讲耶利哥被毁灭的经文，希伯来语的字数加起来一共多少个呢？102个。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喇合一家得救。我刚才在读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对不对？这家得救这个经文字数有多少呢？82个。所以我跟大家说，从这个数字的比例来看，约书亚记的作者绝不是顺便提一提喇合一家得救的事情，而是把这个喇合一家得救的这个事情视为是耶利哥之战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理解吗？否则他不会写那么长啊，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描写整个耶利哥之战啊，它终结于什么话？它终结于喇合一家被救，喇合直住到今日，对不对啊？所以耶利哥之战最后的终结，这个结局，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拯救，而不是一个毁灭，不是吗？对不对？喇合一家的得救才是耶利哥之战的最终的结局。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属灵征战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拯救，是拯救那些曾经不信主但是如今却愿意真心归信的外邦人。你们想想看，你们的属灵征战是不是这个目的？所以约书亚深谙神的心意，他知道这场征战不是一个普通的征战，而是一个体现救恩的敬拜。好，这是第四个，约书亚知道救赎的目的。还有第五个，约书亚不忘敬拜的果效。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6章26到27节。首先看6章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犁根基的时候上长子，他按门的时候上幼子。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征战，或者说你说敬拜的果效。征战或敬拜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耶利哥城是彻底的毁灭，而且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明白吗？所以约书亚吩咐叮嘱那些百姓，你们不要傻啊，不要去重建那个耶利哥城啊，这个地方神毁灭的，你不要重建了啊，明白吧？你不要兴起了，否则将遭到严厉的咒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再一次的看到，约书亚是知道这是一场敬拜的，因为这是对神的敬拜，明白吗？既然约书亚这是对神的敬拜，既然约书亚如此深谙属灵征战的真相，并且他如此顺服执行神对属灵征战的命令，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得不被神表扬。神是怎么表扬他的？6章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书亚不忘敬拜的果效，耶利哥城应该彻底被毁灭。你们不要参与在重建耶利哥的事上，耶利哥城绝对不能被重建。所以在耶利哥城之战以后，耶利哥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一座城市，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应该可能是穆斯林兴起的时候才有恢复的这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分析完了约书亚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解读之后，我们又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哇，这次比前面更加的丰富。我们发现这场被当作属灵征战典范的战役是一场敬拜的礼仪，刚才讲过了，而且是一场逾越节的庆典，刚才讲过了，对不对？但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敬拜？它是一个有次序的敬拜， 它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敬拜，它是一个带着救赎目的的敬拜，而且这场敬拜战争的果效存到永远，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了这个耶利哥之战的解读以后，你有什么感想没有？我想应该有的吧，就是对属灵征战的这个认知和对敬拜的认知是不是有点改变啊？耶利哥之战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役，有着标志性的作用啊。借着这场战役，神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以庆贺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敬拜来赢得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实际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被羔羊、被逾越节的羔羊洗净的啊，重生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都领了圣餐，我们都吃了逾越节这个羔羊的这个象征逾越节羔羊的这个圣餐。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一生就是被称为叫属灵征战的一生，对不对？请问应该怎么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敬拜神。所以我接下来梳理了七个问题哈，来帮助你对这段经文有个更深的一个实际的应用方面的认知。七个问题，我想在这个七个问题问大家的时候，请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在这个七个问题上的回答是什么，好吗？好，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就是刚才已经提过了，你是否认识到属灵征战的核心是一场敬拜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因为我们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啊？然后保罗还记得吗？他在临终前他告诉我们美好的仗打完了，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是一个在打一个美好的仗，他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对不对？我们也常常听到牧师们在讲台上说，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是要攻克己身，要传扬福音啊。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请你好好想一想，当我们听到要去征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到软弱呢？你的一生真的是征战的一生吗？如果你感到不是啊，我有的时候打就是觉得很累很输了，我好像没有找到征战的窍门，那么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征战得胜的秘诀不在于你拼了老命在那里奋斗努力，而是在于有一颗敬拜的心，明白吗？征战得胜的秘诀在于敬拜神。那你说什么叫敬拜？是每天上教会吗？不不不，敬拜的真正的含义是你摆正你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然后在这个正确的关系上你与神同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向神赞美，向神祷告，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这是第三个。所以你可以带上你的兵器走在攻打耶利哥的这个行军路上，但你的兵器象征你的能力，那是次要的，对吗？这个攻占耶利哥城的这个行军队伍最主要的核心是什么？那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兵器，乃是你有没有听见祭司在那里吹羊角，然后你听见祭司在那里吹羊角呼召你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应啊？你有没有大声呼喊啊？那这是第一个哈，你是否认识到属灵征战的核心是一场敬拜？第二个问题，当你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你的心态对吗？你说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前面那个问题就带出这个问题啊，这第二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一颗敬拜神、倚靠神的心，还是倚靠自己的心呢？我主要想问这个，对吧？因为当你认识到这个属灵征战是一个敬拜的时候，你的心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属灵战是一个敬拜，你会觉得说我要去打，我要去打，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会祷告，我会，反正我很紧张。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是庆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明白吗？它是一个喜乐的，那怎么会是愁眠苦脸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面对生活的挑战，就是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讲无数遍，但是请你仔细去想， 你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当你面对生活的各样的麻烦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是先找神呢，还是先想人的办法呢？是吧？你是不是像约书亚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呢？我们知道这个话语今天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书亚是非常谦卑的，领受了神的话语后又顺服的遵行。虽然神的做法跟他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日常的征战中的经验是不同的，但是他不能理解，他也顺服遵照照行，对不对？所以当你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寻找神的帮助，还是寻求你自己的想法？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足够尊重主日敬拜？你说这个跟主日敬拜有什么关系？ OK， 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在前六天每天绕城一次，但是第七天绕城几次？七次。好，那么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周期里面，第七天就是最后一天，指向了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这个安息日，基督徒的安息日就是换到了第一天，就是主日啊。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主日从世界分别出来，专心的敬拜他，那一天绕城七次啊，这就是第七天绕城七次的含义。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主日你得早起啊。为什么？因为那是场敬拜，那是场征战，你得早点起来，你要绕城七次啊，不是说啊参加一个小时的敬拜你就可以回家躺着睡觉了，绕城七次。所以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军队在黎明的时候就开始绕城了。第二个，你们有没有发现敬拜是要有次序的，对不对啊？什么次序啊？什么时候呼喊，什么时候安静，都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而行。那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严格按照这个次序呢？但更重要的，也记得吗？约书亚下达了一个灭绝令。这个灭绝令表明什么？表明主日征战是，主日敬拜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时刻，要除去一切世俗污秽的搅扰影响，以一颗圣洁的心来守主日，对不对？就好像约书亚下达灭绝令，你得把属神的东西完完全全归给神。所以我问大家啊，你在主日的时候有没有偷神的东西？比如说神说，哎，这个时间是我的，你要应该来敬拜我，你有没有偷神的时间去做一些世俗的事呢？比如说给孩子补课，对吧？然后自己出去享受生活，有没有？哦，这个时间是神的，你拿了神的时间就是拿了神的物。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如果去拿了神的物，你会牵连以色列全营啊，使整个以色列全营遭咒诅啊，对不对？哦，主啊，祈求你保守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一个不迟到，一个不早退，每个人都是按照你的次序行。好，我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好，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平时有没有绕城呢？这个绕城指的是什么？如果第七天的绕城是指的是主日敬拜，那么平时的绕城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你的个人的灵修祷告和个人敬拜咯。你平时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你绕城了没有？如果你没有绕城，你干嘛第七天一下子要绕七次？你绕不动的，明白了吧？平时要操练操练，然后你第七天才绕得动。好，这是第四个问题，你平时绕城了没有？第五个问题，你的敬拜是一场逾越节庆典吗？诶，我们刚才读了是一场逾越节庆典，对不对？哦，如果只是为了履行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来参加敬拜或者平时的灵修，那么我告诉你就完全不够的。哎呀，主啊，今天早晨，哎呀，阳光可好了，哎呀，但是还要去参加教会，还是去吧。哎呀，这个不去好像不太好，对吧？万一被人家看到了发现了，说，哎，你怎么没去啊？哈，好吧，还是去吧。那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参加主日的敬拜，那你就是白来参加了，因为主日敬拜是一场逾越节的庆典。什么叫逾越节的庆典？ 是由你内心发出的一种庆贺，来庆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吗？所以在旧约的逾越节就是指向新约的十字架的预表。所以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就是一场在逾越节救恩成就以后的耶利哥之战。逾越节已经过去了，神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就应当除去一切的旧教，来纪念基督十字架救恩，这就是除教节。而且这个纪念是喜乐的纪念，因为基督的救恩大功已经成就，耶利哥王已经被交在我们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救恩的庆贺。大家听懂了没有？所以这才是我们参加主日敬拜的庆心态。每天主日早晨来到上帝面前，哇，我们应该庆贺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的十字架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我接下来所有的征战都是必胜的征战，只要我愿意活在基督里。所以你的敬拜是只是迫不得已来履行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职责呢，还是一场真正的逾越节的庆典？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你是否意识到在你的敬拜人生中，在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敬拜人生是对世界见证基督的救恩？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前面讲过了，绕城就是一个见证，在敌人面前跨胜，对不对？而且你看最后这个救赎，这个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灭绝，而是为了救赎。所以这个整个的耶利哥之战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向世界见证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救恩啊，对不对？那这里讲到就是传福音咯，对不对？我们常常被提醒啊，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经常会说啊，我们去传福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传福音这三个字缩减成向别人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概况，是吗？我跟你说啊，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样子，好，就介绍完就算了。但是我告诉你，传福音的内涵远远比这个丰富，它包括我们的见证，它还包括我们的敬拜，是吗？这个见证的内容就是我们怎么去敬拜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所以今天如果你向别人去传福音，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活出一个敬拜人生，白搭了啊！你就是一个你就变成了 AI 现在可以做这个事情，他介绍这个基督信仰，介绍可能比你还好，可是他没有生命，他没有见证。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哥城被毁，但喇合一家得救，这显示神的审判不是为了灭绝，而是为了拯救。请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身边的人，怎么告诉？通过你的敬拜人生表明出来。第七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在属灵征战中消灭的敌人，你还会让他们死灰复燃吗？我们知道属灵征战有两个维度，向外传福音，向内攻克己身，就是解决自己的罪，变得更圣洁，对不对？好，有时候我们里面的罪就好像耶利哥城一样的难以攻破，但是一旦攻破了，我们靠着神的能力一旦攻破了，请问你还会重新把这个罪邀请回来在你的生命中吗？如果你戒了烟啊，靠神的能力终于把烟戒了，哈利路亚，哎，不，我好久没抽烟了，要不抽抽试试看，你还会这样做吗？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七个问题。不过我在这要提醒大家啊，借着约书亚的口神警告我们，有兴起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闭上长子，安门的时候闭上幼子。一旦我们去重建我们生命当中的耶利哥，就等于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救恩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受咒诅。所以我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你会让已经消灭的罪死灰复燃吗？好，所以这个七个问题我留给大家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想，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属灵的含义啊。不过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说，哇，这么多的启示啊，哎呀，好难做到啊！可是耶利哥之战又是一个典范，神借着这场战役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征战啊，对不对啊？ 那怎么办啊？我做不到。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还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敬拜和属灵征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哈？这个原则能够帮助你从软弱当中站立起来。是什么原则呢？你记得吗？神一开始就说了一句话，对那个六章二节啊，对那个约书亚说的，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哎，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这句话是神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在征战前说的，还是在征战后说的？征战前说的，人没有做任何的功劳。人没有做任何的行为，神说你打赢了。哎，神啊，为什么我打赢了？那这里就要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彻底打败了魔鬼撒旦，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属灵战役都有一个得胜的基础，只要你在基督里，你活在基督里，你不要刻意去违背神的旨意，必能经历征战的胜利。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以庆贺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敬拜来赢得属灵征战的胜利。你有没有这样去做？如果没有这样去做，不要担心，赶紧回来悔改，向神认罪，跟神说：我主啊，我知道了，我要常常来亲近你，我要常常有个人的敬拜，我主日要常常的要用我的真心，我的圣洁的心，在主日来亲近你，去打那美好的仗，去赢得更多的灵魂，去成为更圣洁的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讲完了，真的特别的感恩。你在耶利哥城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告诉我们如此重要的一个道理，这场征战其实是个敬拜。当世人都往外看的时候，我们要往里看，我们与你的关系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祈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让约书亚记当中的属灵的属灵征战的原则能够被显露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过这一生。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